2013年，刚过天命之年的陈可辛执导的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上映，影片以《光阴的故事》为主题曲，内容取材则来源于新东方的三驾马车。多年后，徐小平在转型投资人的前夜，对着俞敏洪伤感地说道：“老俞啊，除了这40亿，我一无所有了。先别喷人家凡尔赛，当年新东方所做的出国留学业务正处于井喷前夜，40亿出局，值得伤感。后来也如徐小平所预见的那样，公司终成千亿帝国，但在一指之间轰然倒塌，又在无人预料处浴火重生。商场如戏，有的人能猜中开头，但没人能猜中结尾。留学的浪潮奔腾了多少年，移民的浪潮便翻涌了多少年。而我们这帮当年听着疯狂英语、看着新东方视频的小伙子，不觉间已经在外漂泊了10来年。春节将近，我和老杨联系了一些老朋友，想着组个局，大家聚一聚。这次聚会难得没有那些莺莺燕燕、商业博弈，闲话家常多了点日常的温馨。所联系的朋友们有大手挥斥的 IT 宗成，有迟在开中餐的东北店长，还有建筑公司的小老板，林林总总，他们有着各自来到东京的原因，并以此为起点在东京落地生根，生活了10余年。聚会结束，深夜有感，便有了这篇内容。好了，诸位，温一杯茶或煮一壶酒，光阴的故事正式启程。陈老师今年38岁，目前就职于日本的某 IT 公司，任职中层主管架构，年薪800万日元，爱人是小学老师，在日本这个一亿中流的椭圆社会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。在2008年那个举国欢腾的夏天，陈老师走进了自己10年寒窗的应许之地。作为家族里第一个985大学生，陈老师相信经济的发展就如同自己的尺寸一样，过去20年坚挺发展，未来20年依旧雄壮。而此时支付宝已经上线5年，淘宝网大行其道，远在深圳的 Pony 马也通过致敬开心农场再度掀起了一股偷菜潮，中国 IT 行业稳中向好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少年的陈老师信心满满地选择了计算机专业，准备奔赴下一个时代。仗着从小到大的做题家天赋，陈老师在校期间一直属于光荣榜上的那一批，并在房间里贴上了一副对联：海盗无边天作岸，山登绝顶我为峰。如今说起这段中二且霸气的语录，老哥夸张大笑后又突然沉默，灌下一大口啤酒后一声轻叹：中年的记忆里除了如今鲜红的枸杞，还有曾经放肆的自己。但既然出现在我们的故事里，不出意外才是意外。陈老师的意外发生在大4那年，也许是因为场边的姑娘的青春荷尔蒙，在一个潇洒三分线起跳的故事里，赛季和学期双重报销，延毕的陈老师错过了大厂的校招，随即便是投简历、跑面试，不通过一气呵成，待业在家趴了一段时间。家里人劝他，既然工作不好找，干脆考个研吧。迷茫的陈老师点了点头，但按照他的话说，当时并没有深造的打算。学校对于他来说，看似是深造之所，实则是庇护之地。毕竟 IT 行业发展很快，真想学习深造，上课不如上机。在这段迷茫的岁月中，同校学长建议他，要不要考虑去日本发展？那边 IT 人才缺口很大。也许学长是无心之语，也许只是简单的加油打气，但对于大多数小镇青年来说，人生这条永不停暖的游戏，顶级玩家多线操作，普通玩家完成主线任务已经千难万难了。于是陈老师用了1年的时间自考 N1 做准备后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如今的工作的公司投递了简历，结果意外地接到了 offer。 在2013年的秋天，陈老师正式登陆了日本。彼时的日本 IT 不同于中国， IT 行业主要是服务大型制造业、企业管理和银行的金融等部门，因此当时的客户对代码的需求是稳定、可靠和直接。反观中国，彼时社交赛道虽然微信已经上线3年，但江湖仍在继续，陌陌、探探跃跃欲试，就连主打职场分享的无觅，后续逐渐演变成了炫富、相亲、约炮一条龙，随即被迫下架。甚至国民软件支付宝也曾玩起所谓的白领日志这种擦边球业务，更遑论其他公司了。也正因为疯狂的内卷，当年的中国 IT 人才不论业务能力和加班精神都让日本人叹服。陈老师说，在他的观念里，日本这种社畜起源地应该是人均工作狂，遍地抑郁症，更何况是 IT 这种卷到了翻边的行业。其领导在入职时也曾暗示说， 咱们这个团队接下来的项目很急，可能会有一些加班哟，你能接受吗？陈老师表示，领导你放心，刚来我可能不太适应，跟不上大家的节奏，工作进度会慢一点，但我一单身汉，加班肯定没问题。结果一个月后就被领导叫去谈话了。领导说，陈桑啊，公司是有制度的，一个月加班不能超过40个小时，所以请您控制一下自己的进度，项目是团队一起做，你一个人天天推进这么快，已经有不少同事暗示我，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。另外我之前说过，咱们公司会适当加班，意思是项目忙的时候会比正常公司晚一个小时，也就是7点下班。您这样每天10点了电脑还不关机，弄得大家下班后喝酒都很有负罪感，所以啊，为了团队的工作氛围，今晚请不要加班，下班后一起去喝一杯吧。讲到这里，陈老师补了一句，那天自己跟科长喝得差点赶不上了末班车，才明白所谓的日本职场抑郁是咋回事。每天到公司先给各种前辈同辈们打招呼，然后例行1小时的项目早会，大家来同步进度，但由于日本特有的说话方式，上司的语气既要事无巨细地给大家说明，也要照顾员工的情绪，比如不可以直接批评某员工，不可以孤立某员工，不可以暗示某员工加班。这种三不原则给陈老师弄得一愣一愣的。说到这里，老杨举起酒杯问道，不都说日本的职场霸凌吗？哥们儿，这不是观察者网，你敞开了说。陈老师笑道，老杨，你小子待过日本职场吗？你说的那套东西在10几年前的服务业可能还存在，但在 IT 业和如今现在的职场，职场霸凌的投诉就和电车的姑娘举报痴汉一样，基本是疑罪从有，一旦有人举报，很容易就直接停职接受调查。你知道为啥很多中年人不愿意升科长吗？因为科长的工资通常也就比正常的老职员高个10%到15%，但承担的责任和压力要大很多的。所以啊，正常1小时的例会，科长当半个小时的老妈子，底下人随口讨论个几句就算结束了。接下来时间就是一半时间用来敲代码，一半时间用来和同事走邮件。中国人一封邮件能说3件事，日本人不算敬语，一封邮件能敲定1件事就算很不错了。在一天的工作后，看着忙忙碌碌，但工作进展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点已经到了团建喝酒的时候了，1周固定2场，还不能不去，不去就是不合群，喝少了就是读不懂空气。就这样的生活，陈老师过了10年，一步步从社员新卒走到了中层主管。在日本的年功制度下，职场就像是打游戏，可见的关卡和敌人，在做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下，升职加薪都是水到渠成的，但坏处就是也很难出现跳关的事情。陈老师自己说，他很羡慕国内的 IT 行业发展的快，一个项目做好了又是加薪又是配股，抓住一个初创公司变上市的故事就能跨越几个阶层，这是在日本想都不敢想的事儿。但是他有点害怕这种快，机器的快速转动需要消耗大量的耗材，而在这个行业里，人就是最大的耗材，一旦燃烧殆尽就会迅速被抛弃，美其名曰为优化，或者叫向社会输送优秀人才。你看看这帮专家造的剧，真他妈优秀的东西谁往外塞呀？我咋没看见有人在街上丢金条呢？今年我38了，当年没有来日本选择留在中国，你猜我是高薪分红走上人生巅峰，还是被迫优化开网约车或者做淘宝的代写呢？我喝了口酒，不知如何回答。陈老师继续说道，其实一开始我的打算很简单，来日本找份工作镀镀金，方便以后回国能进到大厂。但是我没有想到国内的 IT 行业发展那么快，10年前中国互联网至少领先日本1个世代，如今也至少有近5到10年的差距。我和在国内的同学交流，他们可以做到3天立项、7天产品、1个月就测试。科比说凌晨4点的洛杉矶人迹罕至，但让他们去看看凌晨4点的深圳创业园，打车排队都得等10个人。我又问，那你还打算回去吗？陈老师说，也许退休以后会回吧，也可能回不去了。10年呢，我总是会想到那句话，当你老了，回顾一生就会发觉，什么时候出国读书，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，何时选定的对象而恋爱，什么时候结婚，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，只是当时站在了3岔路口，眼见风云千桥，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，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，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。老铁今年36岁，在池袋开了一家中餐馆，09年来到了日本， 如今全家都在东京生活。我们之所以管他叫老铁，是因为他跟铁子的渊源太深了。首先，他的名字里带个铁子，其次是他来自于辽宁的沈阳的铁西区，最后为人也够铁。在有些人看来，也许所有东北人都可以叫老铁，但用老杨的话说，如今认识的众多人中，有钱的人多，有缘的人少，有颜的人多，有趣的人少，既有缘又有趣的人，老铁得算一个。87年生人的老铁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和一个坏地方。在老铁12岁的时候，父母在那场下岗大潮中双双失去了工作。99年的除夕，一家人坐在清汤寡水的饭桌前，看着黄宏豪迈地喊出那句我不下岗谁下岗，一贯和蔼可亲的父亲愤怒地将饭碗扣在了桌子上。当时他也不懂，这寥寥7个字是一家人的生计和随后20年的迷茫。在后面的记忆里，快乐越来越少，取而代之的是母亲日复一日的叹息和早出晚归的疲惫的父亲。饭桌上常出现的烧鸡逐渐变成了鸡架。时至今日，老铁还是没能鼓足勇气看完漫长的季节。在这样的日子里，老铁嘱咐到了高中毕业。用老铁的话说，日子都过成啥犊子样了，谁还关心孩子学习呀？也幸好没有考上，要不然还得让父母白扔4年钱。其实老铁也想过去当兵，因为体检没过作罢。但老铁自己说，咱当年那体格的就考个炮兵，体检咋可能不过格呀？为啥没过？老子都不细的说。2006年，19岁的老铁背上了行囊，踏上了南下的火车，走出了从未见过的山海关。那几年高中学历在社会上还不错，干过仓库管理，当过酒店看门，最后兜兜转转进了后厨。因为踏实会来事，被酒店的大厨看上，收做弟子，学了一手好厨艺。老铁自己也很庆幸，在他看来，厨师多少算门手艺。当时和他一起离家的兄弟，有人工地打灰，有人长途货运，有人去 KTV 看场子，最后销声匿迹。本以为自己能够安心炒一辈子菜的老铁，在09年也失去了工作，原因是他任职的酒店在那年关了门。失利的老铁兜兜转转，听到了中介的介绍，可以去日本做厨师，挣的比国内多得多。其实东北人来日本打工是有一些历史原因的，这里不说了。但东北群众对这事儿接受程度普遍较高，这点从如今持在遍地的东北口音和近70%的东北后厨的师傅，也许可以说明一些事情。就这样，拿着几年的全部积蓄的老铁付了中介费来到了东京。刚来就有很大落差，因为这狗日的中介说的东京遍地都是钱，你去的地方是个大酒楼，饭做好了，客人小费都顶你如今上1年班。结果到地方一看，就是池袋一家占地不到40平米的小店，老板是香港人，原本是要找个粤菜师傅，谁曾想这中介一鱼两吃，坑完买家坑卖家。就这样两人一对眼就知道大家都被骗了，但咋办呢？钱都花了，继续过呗，还能离咋的？就这样，一东北厨师在东京的香港饭店做着港式粤菜。这描述，生活永远比段子更让人啼笑皆非。但用老铁的话说，这帮日本人饺子都能配饭，也没吃过啥好猪肉，咱一来实诚，二来有手艺，怎么也能对付得过去吧。也许是时代机遇的垂青，也许是老铁前半生苦难换来的幸运，饭店在彼时还不是中国城的池袋做得有声有色，老板连着几年都给老铁涨了工资。但老铁回忆往昔说道，当年来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租房子，日本的租房市场动不动就是礼金押金钥匙费，租个房子得小半年房租，还有那个钥匙，一把新钥匙敢收我6000日元，当年这可是将近400人民币啊，啥钥匙啊，镶钻呢。所以刚开始的收入房租占据了收入的近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全部寄给家里，用于保障父母的生活和妹妹的学费。对此老铁的解释是，现在社会太复杂了，咱家里穷，妹妹又长得漂亮，得多让她读点书，多长个心眼，要不然碰见老杨这种人指不定就被拐走了。老铁言罢，众人一致点头。老杨拿着酒杯先是欲言又止，随即止言又欲。但老铁在日本还是遇到些贵人的，首先呢就是他的老板，在了解了老铁的处境后，便把餐厅3楼的储物间腾出了一半给老铁住，10来平米，堪堪能放下一张床，但不收房租。说起这段，老铁这1米87的东北汉子将杯中的酒饮尽，肤色微红，也许是面色，也许是眼眶，随即说，这事儿我能感激他一辈子，咱无学历无背景无出身的小地方的孩子，当年异国他乡能吃饱饭能有张床足够了。而这个储物间老铁住了4年。说回来， 如今岁月荏苒，老铁的妹妹研究生毕业，在南方某医院做牙医，而老铁自己也在2020年盘下了自己工作的餐厅，原因是老板的年纪大了，叠加疫情期间生意不景气，便把店半卖半送的交给了老铁。如今的老铁把父母接到了东京，一家人努力经营着这家中华料理。老铁儿子过完年也要上小学了，前几天我打电话联系他，想要订个位置，老铁听说是朋友聚会后，直接表示停业一天，让兄弟们都去他那儿好好聚聚。聚会那晚，老铁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，铁嫂帮忙招呼大家，儿子小铁在课桌间跑来跑去，一切都是那么快乐，快乐到让人忘了老铁的10年奋斗。而老铁回想起那10年的辛劳，也是在吹了一瓶啤酒后，中气十足地说上了一句：轻舟已过万重山啊。许哥是聚会那天最后一个到的，当他掀开暖帘走进屋子的时候，大家先看到他手上提着两条鱼。许哥一边抱歉迟到，一边招呼老铁把鱼收拾了，并反复强调这鱼是他今天刚钓上来的。乍一看，许哥就是一个沉迷钓鱼的普通中年男人，但他真实的身份是东南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，如今在东京和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建筑公司。我们和许哥相识于一次业务，当时我们有一位客户买下了一块地，想要盖个一户建，而那次我们联系到的施工方就是许哥。后来多次合作，一来二去便成了朋友，他时不时来参加老杨的德福局，老杨也和他学会了钓鱼空军。还记得去年和大家聊的日本教育那篇内容后，许哥看完后跑来和我聊天，说他前半辈子吃过最大的亏就是没碰见张雪峰这号人，并由此引出了许哥作为土木人的青年时期。用许哥的话说，从小父母都会告诉他，如果不好好学习，将来就要去工地吃灰了。这句话对他的影响很深，他发誓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以后绝对不去工地吃灰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，许哥努力考上了附属之地江苏省仅次于南京大学的东南大学，并在老师的推荐下报了当时就业顶级热门专业土木工程。命运之轮就此掉了链子，用许哥的话说，大一开学后才发现，年少时随手射出的子弹，那不是正中眉心，纯纯是火力覆盖了。于是从上学开始，别说吃灰，打灰都赶不上热乎的。对于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，许哥曾经引用前辈的一首词来描述：夜里挑灯放线，雨天泥泞难行，8公分地基下陷，50年有期徒刑，1000次实习生，身扛风吹日晒，应酬9杯不停，了却甲方监理事，患得伤病婚外情，3孩非亲生。就这样，在身体和生理的双重刺激下，许哥选择了留学读研。在经历了2年的努力后，考了日本东北大学的建筑系，并在毕业后经导师推荐进入了一家大手的地产公司任职设计师。虽然也没能逃离工地，但至少逃离打灰。在许哥看来，在经历了泡沫破裂后的日本建筑行业应该很不景气，但是在参加工作后发现日本的建筑行业似乎还可以。一来是日本人的居住习惯，老年公寓需要维护，而一户建年久以后，更多人直接选择拆旧盖新。同时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，东京很少出现国内那种大型土木的工程，小而精的公寓和一户建成为了建筑市场的主力，这让他的工作相较国内轻松了太多。于是干了几年积累人脉资源后，许哥选择了辞职和朋友出来单干。到今天，许哥的公司已经经营快10年了，公司的员工已从最开始的6个人发展到了20多个人。一开始大家听到这个人数后都觉得对于建筑公司来说20几个人太少了些，许哥解释道，别把中国的工程队思维带到日本，在这边很多房子都是高度模块化的，不开玩笑，他们盖一个物件，一个设计师加3个工人一个月就能搞定，找准了自己的定位，踏踏实实地做自己能力范围的项目就可以了。许哥说，其实前几年深夜问心，我是会冒出一个问题，如果当年我选择留在中国会不会更好？也许会，毕竟从商品房保障再到棚改货币化，这是20年的黄金时代，但这几年慢慢不琢磨这事儿了。老杨问，这是钓鱼修身养性给弄佛系了？不应该呀，你不是老空军了吗？许哥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，喝了口酒才说，其实啊，人最怕对比，当年那帮同学风光的豪车香槟大宴宾朋，但很多人最终收获了一张长期饭票，人不见了，而那些落魄的随着这几年房地产的调控，人也不见了。 我呀，小人小眼小手段，诱惑来了，不知道顶不顶得住，风险来了，也不知道跑不跑得了，多大的胃口吃多大碗饭，日本这地方发不了大财，但和大家钓钓鱼打打牌也挺好。而且啊，很多地方工程的推进要看项目蓝图，更要看领导意图，这两张图孰轻孰重，我这脑子也怕转不过弯来。那天我们一群在东京生活了十余年的华人凑在了一起，吃着相对地道的中国菜，喝了很多酒，我们彼此说了很多知心的话，等待着春节的到来。陈老师一边表示不想喝多，一边又催促着我把酒倒满。老杨酒至微醺，拉着小凡弹琴唱歌。老铁威胁小凡，大好的日子别唱万青那揪心的破歌。许哥在跟大家吹嘘着今天的渔获，但老杨发问，老哥，你是怎么在东京湾钓到金木雕的？这玩意儿不是远海才有吗？该不会是你去市场买来的吧？许哥尴尬摆手，你这五次出海六次空军的人懂个屁。喝酒喝酒喝酒喝酒。店内气氛热烈，我推开门透透气，抬头看着东京的夜空，夜空下有一群包括我在内的异乡人。千年前王勃曾说，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，萍水相逢，竟是他乡之客。但我想对先生说一句，关山难越，不足奋进之人，他乡之客，此刻亦得心安。大醉一场，明日太阳依旧，人间依旧。